感谢主，这个这一阵子连续讲的几个主题，包括什么不是福音，包括什么是福音，包括什么不是重生，包括什么是重生。今天我要讲的是我怎么能够自我来查验我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想我们有一些可以自我在神面前查验跟醒察跟祷告跟认罪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看见神他是永远是信实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麦子跟稗子的这样的一个田地里面。大家知道什么叫稗子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说在一片麦子田地里面穿插着有稗子。稗子，谁去过巴勒斯坦以色列？有没有谁去过的？如果你去巴勒斯坦以色列，你就看见在麦子当中呢，它有这个稗子。这个稗子看起来从外表看是跟麦子你很难分辨的，那稗子看起来简直就会让你以为它就是麦子。然后耶稣就讲了个比喻，耶稣说这些麦子里面呢，他的一个仆人就问那个主人说，这么多的稗子要不要把它们掳出来呢？耶稣说暂且留着，不要把它掳出来。他说等到时候到的时候，他会差派天使来把麦子当中的稗子把它掳出来，然后丢在火里面把它烧了。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在今天普世的众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大家都在这里敬拜神，也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同样敬拜三位一体的耶和华神，我们也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真正的神真正的人，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他将来还要再来。我们也觉得基督教的道理，圣经的道理，我们也查经，我们也参加小组，我们也参加祷告会，我们也来主日崇拜，我们也上主日学等等。但是注意，但是耶稣讲了，在教会里面你看到有的人，他虽然也一样的，他也如此敬拜，他甚至也侍奉，可是耶稣说这些人是麦子当中的稗子，他们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同样是住在一个有犹大也有彼得的一个团体里面。那彼得是有软弱，可是被神所保守，犹大是开始他就没有，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犹大虽然跟耶稣一起生活了三年半，犹大虽然也跟随耶稣，犹大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医病去传道去赶鬼，犹大也跟耶稣同吃同喝，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犹大他也吃了，当耶稣说这是我的是杯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犹大他也喝了。犹大甚至在这个团体里面他还是相当重的侍奉，犹大是我们教会的 Mason， 不是 Mason， 不是犹大，犹大是管钱的，犹大是管钱的。我知道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在教会做 treasurer 做了40年，从来没有换过。他在教会做了40年的 treasurer， 他的声音最大，他说这个钱我要给就给，这个钱我不给就不给。请问 treasurer 是不是这样子？ treasurer 应该按照长执会的决议，要需要开支什么，他就应该谦谦卑卑的，诚诚实实的，按照长执会的决议去开支金钱。但是这个 treasurer 就不一样，这个 treasurer 说，我做了40年的 treasurer 从来没有换，这是一个教会的弊病，很大的弊病，是不对的。这是题外话。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自己到底是属于百子还是麦子？到底我是彼得还是我是犹大？在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我要先给各位一个安慰，这个安慰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5章用的一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记住一件事，只要你是神在创世以前神已经预知预定要拣选的人，神要用他的圣灵使你重生的人，你是绝对稳妥在他的手中。虽然你我可能曾经像过浪子，我自己就是这样，我13岁受洗，可是我做了浪子，做了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13岁到40岁这些连日，我完全是一个浪子，我比不信主的人还更糟，我羞辱基督的名，羞辱到一个地步，连我自己都难于启齿，碍于启齿。我比不信的人还更坏，我比不信的人还更不信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好人，我是连好人都称不上，我是坏人中的坏人。我羞辱神的名，羞辱到一个地步，简直是太不像样。我做了浪子，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可是我看见神的信实，我看见神的怜悯，我看见神的恩典，我知道我是属神的。虽然我羞辱过他的名，就像彼得曾经三次否认过主，虽然我如此的败坏，可是我看见神恩典的手，他仍然在我40岁那年非常清楚的把我整个拉拔救赎出来。我陷在那个罪恶里面，陷得太深太深，我自己无法自拔，但是这位上帝是信实的，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是如此的丰盛。我虽然是如此的浪子，可是注意神的信实，他保守了我，而且他负责到底。对，加尔文学派里面的第五个 tulip 的 P 是神必然保守那些属他的人。虽然我们曾经软弱跌倒失败，但是神永远他不会让我们离开他的，神他不会坐视不管属于他的人，神必然要保守你跟我。不管我们曾经跌得多深跌得多重，不管我们如何父神跟子神，他宁可把99只羊暂时撇开，他也要去把你我给寻找回来。这是父神的恩典，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你我配的，我们完全不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听这句话，耶稣基督父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做得多好。 Nobody can be perfect， 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好，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合乎到神的标准。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才看见这位神他的全能，他的恩典，他的救赎，他的丰富，他的供应，他的保守，他的扶持。我们算什么？这位神他永远是守信的，我们背信。神永远是守约的，我们毁约。但是这位神他从来没有撇弃过我们。这样一位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实在是应该感谢赞美他。父神唯一所要求我们的，请注意听下面这几个。我们不可能像耶稣那样 perfect，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父神要求我们的，信靠他，顺服他，有心愿意爱他，有心愿意委身给他，有心愿意跟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心愿意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心愿意做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子就够了。神没有要求我们要做得多好，但是一个愿意跟随、相信、信从、仰赖、仰望、依靠这位耶稣基督的人，他就会越来越往完全的道路走去，也就是成圣的过程。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不但使我们称义，也使我们成圣。在圣经中，神给我们不少的应许。耶稣曾经在许多的地方他讲过，如果不是父神吸引你们到我这里来，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看见是神主动的救恩。耶稣说，凡是父所赐给我的人，没有一个会失落的。耶稣说，凡是父神所赐给我的，没有一个被丢弃的。耶稣说，凡是父神所赐给我的，没有一个不被保守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感谢赞美主。如果你真正是属基督的，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我稳妥在神的救恩的应许和保证之下，我们实在是心里面充满了感谢，那是我们的稳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现在请问你，在以弗所书特别注意听，神说凡是属他的人，神就在我们身上烙了一个印记。在美国，他们有很多的农庄有自己的牛马，对不对啊？他们都要烙个印，有没有啊？哦，就知道哦，这个牛是我的，这个马是我的。凡是属基督的人，神就用圣灵烙了一个印记给我们。这个在希腊文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好像付给徐静远，付给他第一批 down payment， 第一期的付款。神的意思是告诉你，告诉我，神一定要付完所有的 mortgage， 他保证他付完 mortgage 给我们。神用 down payment 先给我们，是给我们一个保证和应许。我从加拿大来，去过加拿大国家公园的，举手。Banff, Lake Louis, Jasper， 啊，我相信很多人去过，那是我在加拿大的家的后院，我的 backyard， 太漂亮，那个地方太漂亮，对不对啊？蒋明祥，是不是啊？啊，蒋明祥刚从那里回来，很漂亮。在国家公园，最早当初为了97年，许多香港的人民移民到加拿大去。广东人你注意，是什么都吃，天上的除了直升机不吃，地上的除了坦克车不吃，水里面的除了潜水艇不吃，什么通通吃的。有一天一个广东人到了国家公园 Banff， 好不容易逮到一只很独特的鸟，他很高兴，想要回到家里去，正要宰，拿着刀跟着粉想要打他有意，没有想到突然怎么搞的，警车到他家里，动物保育的车也到他家里，他搞不懂怎么会这样呢。结果马上就问，你是不是抓了一只鸟，正在他手上。你知道加拿大政府对动物的保育、环境的保育到一个地步，他们把所有国家公园的动物全，包括连鸟飞的，我不知道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厉害，他都打上人造卫星追踪的一个 chip 在他的身体里面。所有的动物你到哪里去全部被政府掌管。 还好这个人没有吃下去，他如果吃下去，那他就被政府给监视，就被跟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在你我的身上也放下一个 chip， 是圣灵的印记。这个 chip， 神看顾我们。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you are in God's hand. God watches over you all the time, all the way round. 这位上帝，我们在他的眷顾底下，在他的 providence 底下，在他的护佑底下，我们还惧怕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位上帝，神保守我们。神在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应许，神的救恩是至始至终的，神的救恩绝对不会只是一半。如果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请原谅我讲这句话。第一，神在撒谎，神不信实；第二，是神无能；第三，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只具一半的功效，对不对？对不对？回答我。怎么不讲话？我下去了。对不对？神的救赎既然是一次性，绝对是永久性，神绝不含糊，他做事绝不做到一半。神他的应许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一直是信实，在他只有一世，在他没有又是又非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这样一位上帝，他所应许给我们的救赎绝对不会落空。感谢赞美主，也因为这样我们就稳妥在他的里面。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问题是，今天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自我审查，到底我是不是属基督的。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比如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与我们同证，在罗马书，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与我们同证，使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小子们啊，我将这信写给你们，信奉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你们已经有永生。你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的很清楚的观念，永生不是等我离开世界才有的，永生是你只要被圣灵重生，你真正相信了耶稣基督，你现在就已经有永生了。感谢主。这个在中文可能不太看出来，在希腊原文就看得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一件事，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扎实的，是那么的活 practical 实际的，是那么实际的。现在问题在哪呢？你注意一件事，在神学界里面有两派，一个叫 dispensationalism， 叫时代论派，一个叫做 covenant of theology， 叫做圣约论派。我是圣约论派的，我也是加尔文派的，我不是亚美尼亚派的，我也不是时代论派的。时代论派基本上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它的概念是认为神在整个救恩历史的这个过程里面，它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代。譬如说举一个例，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只是你的 Savior， 耶稣基督还不是你的 Lord。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刚重生得救的时候，你只是耶稣基督只是你的救主，耶稣基督还不是你的主。请问 Savior 跟 Lord， 救主跟主什么不同？谁可以回答我？救主跟主有什么不同？我再问你，什么叫主？什么叫 Adonai？ 什么叫 curious？ 主跟救主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救主是耶稣把我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脱离撒旦的权势、黑暗的权势，脱离罪恶的捆绑，使我进入到基督光明的国度，那叫救主。什么叫主？主就是我是 slave， 我是仆人，我是奴仆，他是主，他说什么我不能有二话，我必须完全顺服和依从的，那才叫主。所以在摩西的时代，一个奴仆啊，注意啊，圣经从来没有赞成这个奴隶制度的 ，no， 圣经从来不赞成奴隶制度，只是针对当时罗马社会里面他们有奴役制度，然后提醒那些身为奴隶的基督徒，你们应该如何来自处等等。以前摩西时代，如果我是奴仆，我被徐静远买到他家里做奴仆，那我就要在门上还有钻一个洞，表示说我是完全顺服他的，他是我的主，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徐静远叫我干什么我就不能有二话，他叫我去把厕所大便挖出来我就得去挖大便厕所，不能有二话的。今天的时代论派，其实不要说时代论派，今天的教会不少的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认为说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我的救主，但是耶稣啊，如果要我完全照你的话去行，那对不起，我有我的自由意志，我还不肯。所以 Hudson Taylor 英国的一个宣教士到中国来做宣教，他说如果我有千万条生命，我绝不留下一条给不给中国，他说如果我有千万条银棒，我也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然后他后面讲一句 Oh no, not China, Christ。 Hudson Taylor 他讲的一句话，他说 If Christ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是我们的主的话，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主。关键是我们，关键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是耶稣基督用重价把我们买赎来的。我们保罗说我们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我们乃是属主的，是耶稣用重价把我们买赎来的。我们是属主的，我们不再属于我自己。什么叫属主？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要不要听？不要听我就下去了。要不要听啊？好，有一个年轻人，他买了一栋很有钱，他买了一栋很大的房子，里面有20个房间。他是一个基督徒，买了他很高兴。那一天晚上他听到有人在砰砰砰敲门，他去开门一看，是主耶稣来。哇，他很高兴，主啊，请你住在我家里。他把他20个房间里面最大的一个房间让耶稣住在那里，他就很高兴，哇，有耶稣在我家里，哇，好不好啊？好不好？好，真的好吗？好，你听下面你就知道了。第二天晚上很晚了，把门窗都关上，要准备睡觉。突然他听到又有人在敲门，空空空。他说会谁呢？这么晚呢？他去开门，一看，哦，是谁啊？谁？谁？啊 ？Satan。看到是魔鬼，哇，把他吓得用尽磁胆力量，魔鬼要推进去，他就是不让魔鬼进，这边啊，好不容易好，啊，恐怖，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把门给关上，魔鬼没有进来，然后耶稣说，孩子啊，你只把一个房间的钥匙给我，还有十九个房间的钥匙你没有交给我。哎呀，这个年轻人，哎，耶稣啊，对不起对不起，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我请问你的家是不是交给主？你的车子是不是交给主？你的工作是不是交给主？你的婚姻是不是交给主？你所有全人全身，包括你的孩子。原谅我讲这句话，中国大陆只能一胎一个孩子，所以宝贝的不得了，这个孩子变成我的神。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交给他，因为他是 Lord。当这个年轻人把十九个所有房间钥匙通通交给耶稣以后，就在当天晚上，又是半夜，他又听到了哐哐哐敲门。奇怪，这个时候又是谁来？会不会又是魔鬼啊？还跑去看门，一开门，看见真的是谁呀？又是撒旦来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一开门，撒旦立刻转头。破荒而逃，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在哪？因为耶稣就在他的旁边。撒旦魔鬼最怕的就是耶稣，有耶稣是你我的主，我们的一生感谢赞美主，你不需要惧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把主权交给他？耶稣基督is not only your Savior, He is your Lord. 这是很重要的。你去看整本圣经，神从来没有说，我只是你的 Savior, 你不要把我当作你的 Lord. No. 耶稣今天他就要做教会的主，耶稣今天就要做你家的主，耶稣今天就要做你个人的主，耶稣要做你孩子的主，耶稣要成为你工作的主宰，耶稣要成为你事业的主宰，耶稣要成为你婚姻的主宰。如果真的是如此，你的婚姻岂不受祝福呢？你的工作岂不受祝福呢？我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失败的见证，成功的见证。我看见那些成功的人，不是成功，不是 prosperity gospel, 不是所谓的成功，是指在神里面受神的祝福，因为他们把神摆在第一位。非常奇妙，神祝福他们，他根本不必忧虑他的房子、车子、孩子，所有的事，他的工作一点都不忧虑。耶稣说，将你们的忧虑卸给我，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个真正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他所有的重担耶稣替你替我负责，这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除非你真的把主权交给神，你就经历。请问我现在喝的是什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要去喝，你要去把主权交给神，你就会经历，当你他掌管你的主权的时候，你我是最幸福的人，百分之百、百分之千最幸福的人。我看见几对夫妇爱主，爱得非常爱主，谦卑，非常的喜乐，看见每一件事神就负他们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信仰。但是今天教会里面，原谅我讲这句话，确实是有败子。教会里面，原谅我讲这句话，确实是有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虽然他来教会。John Piper 牧师，美国 Atlanta 一个主任牧师叫 John Piper， 也是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圣经不会提供罪人所想要的东西，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圣经不会提供罪人心里所想要的东西。我们有一些人来教会，说我想来教会我可以得平安，我来教会我可以得祝福，我来教会我可以跟大家都比较是好人，而且教会人才济济，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哦，有关于有病的生活不懂，哎，教会你是一个徐静理到一个起更好。那有关于大学教授呢，学校的人心情我不懂，哎，那在做我们有国语经嘛。哦，有这个机械的专业我不懂，哎，那我可以找在做了。如果有医学方面我不懂，哎，我们有医生嘛。有的人到教会是出于这种心态，他虽然也来聚会，他也来入会，但是他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只是一个摆子。注意听，神重用了一个仆人叫做 Jeff O'Harrell， 他曾经讲过下面这句话，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请注意听下面他讲的这句话。为什么你称呼我是主，却不遵行我所吩咐你的？为什么你称我是世上的光，你称我是光，却不行在光中？为什么你称我是光，却不为我发光？为什么你说我是道路，却不行在其间？为什么你称我是主，却不顺服也不听从我的话？为什么你称我是真理，却没有真心的相信我，而且活在虚假里头？为什么你称我是生命的粮，却不吃我这个粮食，也不喜爱不渴慕我的话语，对圣经毫无兴趣？你说我是主，却不肯侍奉我。我在话语中给你的责备，你却从来不自责。这句话是非常的发人深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绝不会把耶稣基督只当作是我的 Savior， 他必定会是我的主，他是我的 Lord， 这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如果我的信仰上出了偏差，是我的心出了问题。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在加拿行了神迹，然后那些人他们是因为看见耶稣行神迹，注意，他们的意思是主啊，我是在跟随你，因为你可以变活出，因为你可以把路五米半你喂饱五千人，所以这些人是想为了吃饼得饱，他们来跟随耶稣的。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注意哦，所以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这是很危险的。心出了问题，难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给我们做对比，两个不同的门，两个不同的路，两种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根基，两个不同的树，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我到底是属于什么。苹果树不可能结出橘子，橘子树也不可能结出葡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应该是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如果你没有结出那样的果子，是不是你里面的生命还没有真的重生呢？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做得多好，我没这个意思，请注意。后面我会给各位一些所谓的标准，你可以去自我去衡量去省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Charles Burton 英国的布道王子，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们对于人的灵魂没有负担向他们传福音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都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人讲的话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在神面前来重新思考反省自己。有些人来教会，他也敬拜，他也听到，他甚至也侍奉，可是每一个人底下的根基我们都看不到。哦，你看，哎呦，这个某某弟兄，哎呦，看他很爱主，某某弟兄看他很热心，某某弟兄看他很有恩赐，某某弟兄看他很如何如何，可是问题是他底下的根基你我不知道。这个根基我记得我讲过，这个道根基是要你下功夫的，是在家里面的，是没有人看得到，是暗中的工作。所以耶稣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耶稣三次讲这样的话。暗中的工作是要下功夫的，不是看表象，人都喜欢看表象，哦，这棵树长得多么的茂密，那么多的果子，但是这个树底下怎么样，风一吹，在北卡就是这样，那个树就倒了。为什么？因为雨水太丰富，它不需要去挖根，不需要，只要一个强风树就倒，根不深。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记得有一次以撒他认为他自己已经老了，他就吩咐他所爱的大儿子叫什么名字啊？叫以扫，然后告诉以扫，那你去为我打猎，打了野味，然后来做给我吃，然后我好给你什么祝福。以扫听到了就出去，立刻出去打猎，然后要为父亲做野味，好得着父亲的祝福。没有想到以撒这个话被他的妻子偷听到了，利百加听到了，然后就立刻告诉他的小儿子雅各，因为利百加爱雅各，以撒爱以扫，利百加就告诉我小儿子，哎，来，我听到你老爸跟你哥哥讲，叫他赶快出去打野味，然后呢，煮给你爸爸吃，你爸爸就给你哥哥什么祝福，你呢，我给你想一招。你现在穿上你哥哥的厚的衣服，毛茸茸的，因为以扫很多毛嘛，然后呢身上又有他哥哥的那个味道香味，然后呢我替你赶快煮一个野味，你呢就端去给你爸爸，好得着你爸爸的祝福。结果呢他就弄好了，就弄去，他哥哥还在外面打猎，以撒的老眼昏花。你注意，老眼昏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属灵光景，老眼昏花不会分辨。结果怎么样呢？你注意，他爸爸躺在床上，然后他爸爸就说了，啊，你们当时这么快啊？他说是啊，因为神给我机会来祝福我。啊，你不要小看这个故事，它里面有很深的含义，亲爱的姊妹们。今天的基督徒喜欢速成，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很喜欢快。李牧师你来了，一年之内要教会人口增长，好不好？好不好？好吗？从人的角度好，从神的角度不见得好。哎，李牧师你现在来了，大家应该马上就复兴哦。哎，不是李牧师能让你复兴，要复兴不是牧师一个人的事，必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灵里面我们认罪悔改，真的在神面前求神来对付，求神 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复兴我们，否则 no way， 不可能。基督徒今天的教会喜欢求快，求速，求速成，不殷勤追求，不费功夫，走属灵的捷径。哇，你不要看这个故事哦，好宝贝的属灵功课在里头啊，亲爱的姊妹们，神的话绝不是突然的。好，那么我讲这个是什么呢？你注意一件事，基督徒神告诉一个凡是属他的儿女的，根据路加福音有一句话是怎么说呢？说我们要努力的去挖，而且要挖得很深。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努力的去挖，向下扎根，往上结果。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不向基督扎根，他是没办法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的。但是我们都很喜欢看表象，哎，一信主了，哇，哎呀，姐妹啊，赶快，你现在就可以侍奉，你有音乐的恩赐，你就出来侍奉了。哎呦弟兄啊，哎呦，你现在如何如何。但是注意，下一次我讲到要讲到的，如果我们先不被神来服侍，我们就出来服侍神，这个不是神真实的心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必须先接受神的服侍，所以耶稣说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如果先不接受神在我的生命里面被神来对付，我们的侍奉都是在肉体血气中侍奉，这种侍奉是不能够容神一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是再清楚不过了，神的话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去读，去从里面去找着神的心意，认识神为什么要救赎我。神救赎你，救赎我，他有一个目的的。神救赎我们，拣选我们，选召我们，预定预知拣选了我们，他是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标杆人生，不要误会了，不是 purpose driven life， 不是的。所以亲爱的姊妹们，现在你要竖起耳朵来听了，并不是所有受了洗了领了圣餐的人就是基督徒。就像犹大，他也受了洗，他也跟基督同领圣餐，他甚至手跟耶稣同放在那个盘子里面沾那个饼，但是耶稣说，那现在手与我同沾饼的那个人，他要出卖我。哎呀，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从来没有个人想到犹大竟然是要出卖主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教会里面你看都来聚会，但是有些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我都不知道，只有谁知道？神知道，跟你自己应该知道。我讲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两个人受洗，第一个是一个叫做西门的，他是原来是行邪术的。西门他行邪术的，只能到让我到这里，他行邪术的，他后来接受了彼得约翰给他们受洗，受了洗以后，他看到彼得约翰给谁按手，圣灵就充满他，他就可以行大能。哇，这个行邪术的西门，虽然他也受了洗了，可是他以为，哇，如果被按手，那这样子的话，我也可以行一些大能的事，所以他就用钱去跟彼得要想买那个能力。结果彼得跟他说，你跟你的钱一同什么灭亡吧。你注意一件事情，同样是这一章西门受了洗，可是他不是真正得救的人。同样在这一章使徒行传第八章又讲到另外一个人， 是从非洲来的，就是今天的伊索皮亚来的一个太监，他的名字叫什么？埃提阿伯。这个埃提阿伯他坐着车，他在读以赛亚书，他读不懂，神就告诉腓力是一个执事，说你去挨近那个车，他就挨近那个车，然后就问这个太监说你在读什么，他说我在读以赛亚书，他说你读得懂吗，他说我读不懂，他说我可不可以到你的车上来替你解说，他说请，就上跟他同车，然后他就把耶稣基督要怎么死，怎么复活，怎么样拯救罪人，神的救恩。注意，你如果仔细去看，腓力跟埃提阿伯所传的福音是福音，但是前面那个西门他所听到的不是福音，他只是看到凭肉眼可见的神迹他就信。注意，神迹不能使人真正的信，除非像埃提阿伯从腓力那里所听到的三个东西，真正的福音，他的信才是真的。哪三个东西？耶稣基督、十字架跟基督的复活。巴不得神帮助我们，每一次读神的话的时候，一定要看见话中里面的属灵的真正的功课意义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然后埃提阿伯就请问腓力，看到说这里有水，你可不可以为我受洗？腓力为他受了洗，受完洗以后，圣灵就把腓力带走了。同样是受洗，西门受了洗，埃提阿伯受了洗，谁才是真正从神得救的？回答我，哪一个？哪一位？埃提阿伯。西门不是真的从神得救，所以不是你受洗就得救，也不是你领了圣餐你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亲爱的姊妹们，请不要误会我，我不是消你的志气，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目的，亲爱的姊妹们，是包括我自己以前我自己失败过，包括我自己以前神从我的失败让我看见这个功课的重要，是神借着我的失败让我重新在神面前回到他面前重新认罪悔改，我看见神的信实，神的救恩怎么样临到我这样一个不配的罪人。亲爱的姊妹们，今天早上神也一样，神要用他的话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神的意思不是要打击我们消灭我们，不是，神的意思是借着这一篇道再一次使我们能够更新起来，我们再有一次机会回到神面前。神永远是信实的。我现在把几个标准告诉各位，在圣经里面你注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当那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如何如何如何，耶稣说你这个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个认识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里面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认识，不是 know， 不是 acknowledge， 不是，乃是 carnal knowledge。 什么叫认识？创世纪亚当与夏娃同房，注意同房，在希伯来文的原文跟希腊文的原文，同房是认识的意思。请问你们在座谁有比我认识师母的？圣经说的认识是这个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是跟神必须建立亲密相交的关系，不是脑袋中的知识认识。哦，我知道有一个叫耶稣的，哦，我也知道他也行过神迹，哦，我知道耶稣是一个宗教的教主，哦，我相信耶稣讲的话很好。 No， 这个不叫认识。真正的认识，你必须跟这位神在基督里面发生关系。 个叫认识。耶稣，你说我认识耶稣，只是脑袋里面认识，知道耶稣是一个圣贤，先圣先贤，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到时候到了基督台前，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意思是你从来没有跟基督有过关系。认识是重生很重要的定义，这个很重要的。亲爱的姊妹们，我现在列出下面这些，你听听，我们放在祷告里面，好好的回到家里，今天晚上跪在床前说，主啊，今天牧师所提出来这些 criteria 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需要求主你再一次更新我。如果主啊，我还没有得救，恳求耶稣你拯救我，恳求耶稣你赦免我的罪，恳求耶稣你接纳我，恳求耶稣你再一次的给我机会。他是慈爱信实公义的神。第一，你是否对罪恶或是犯罪比以前越来越敏感敏锐？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对罪恶是 sensitive 的。在耶稣时代有不少人得大麻风，得大麻风的特征是什么？他的中枢神经被破坏了，你拿针刺他，他也不会痛，没有感觉。我们犯了属灵上的大麻风病，我们对罪毫不敏感。我以前对犯罪，我坦白告诉各位，跟家常便饭一样。Enjoy sinning， 享受犯罪，犯罪犯得越多越过瘾。但是现在不一样啊，是神的怜悯，神的救恩临到现在，哪怕对于内心里面最深处最诡谲的罪，圣灵都会光照你，让你有那个 sensitivity，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是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是否打从心里面开始对神有敬畏的心？传道书十二章，刚才是诗篇139篇。第三，是否打从内心想要讨神的喜悦，有心爱主，尽管我们做得不好。我相信袁方平非常爱陈瑶，陈瑶也非常爱袁方平，既然爱他，就会想办法讨对方的喜欢。现在王能在追女朋友，我们为他感谢主。他如果买一大把的三打的玫瑰花，我告诉你，道买三打的玫瑰花送给他现在的妻子，他都不会觉得心疼。假如我买三打玫瑰花送给我想要追的爱的女孩子，他还不领情不要，我什么感觉？嘿嘿，无所谓。你会不会这样？不会，痛啊，难过呀，我爱他，他不爱我。亲爱的弟兄们，耶稣爱你，耶稣如果你不爱他，耶稣的心多伤痛啊。我们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愿意去讨神的喜悦，尽管我做得不好。亲爱的弟兄们，今天在座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好，但是神看重的是，只要我有一颗愿意爱他的心，神的心就满足了，神的心就满足了。我们神没有要求我们做得多好，当然神希望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爱他。第四，你重生得救，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是不是在改变？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的。第四、第五，你是否对人的灵魂得救开始关切，而且愿意向他们传福音呢？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的。第六，你是不是肯持续追求灵里的成长进长进，而且对神的话语开始有了新的体验，愿意渴望去教会敬拜神，盼望与主内的肢体有相交呢？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 第七，你是否开始逐渐体会到属灵的征战？这是以弗所书六章告诉我们的，也特别是新我，上礼拜我讲的旧我跟新我，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一个征战交战，这个是很重要的经历，很重要的经历。上次我讲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第八，是不是愿意去爱神、爱人及关怀人？啊，这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第九，是不是有心想要亲近神，灵修、读经、祷告等等。第十，是否有心愿意学习委身跟侍奉神呢？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第十一，是否内心总觉得自己深深的不配，全是神主动的救恩跟恩典，常自觉我算什么，神竟然如此爱我，竟然如此恩待我，也因此心中激发起对神无限的感恩和赞美。这是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的。第十二，是否信主越久就越发觉得自己渺小，比以往更加的谦卑呢？谦卑这个功课很难学啊，亲爱的姊妹们啊，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大家知道早期说英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当时所有的英文的英国的社会的新闻、报纸登的新闻都跟教会有很大的关联。当时有两个神重用的仆人，一个是 John Wesley， 他是亚美尼亚派的，一个是George Whitefield， 他是加尔文派的。他们两个人常常会因为神学上的一些观点，他们有一些讨论或者是争议这样子。那英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神学的讨论的争议呢，是往往成为新闻的焦点。有一天有一个记者，他就问 George Whitefield， 他是加尔文派的，他说：哎 ，George 啊，我请问你啊，我是记者，哎 ，George 啊，请问你啊，将来在天堂上，你会不会看见 John Wesley？因为在记者的心里面是希望 George Whitefield 会说看不见，那这样他就有新闻可以炒作了。没有想到 George Whitefield 他怎么说，他说看不见。哇，新闻记者一听到，好啊，这下可以什么大做文章了。没有想到真的报纸登出来，到第二天记者又跑去问 George Whitefield， 说你太骄傲，你不能够因为神学理论思想跟 John Wesley 不一样，你就说在天堂看不到他。 George Whitefield 他回答，他说：先生，我确实在天堂上我看不见 John Wesley， 你知道原因吗？他说：因为John Wesley 太靠近基督的宝座，而我离基督的宝座太远太远，我当然看不到 John Wesley。 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你看 George Whitefield 是如此的谦卑，他虽然在神学观点上跟 John Wesley 不一样，可是他却尊重 John Wesley，他认为 John Wesley 是神的仆人，他在基督台前最靠近基督，而我是如此的不配，我离基督，他知道他是得救的，但是他说我只在基督的宝座离得太远太远，我当然看不见 John Wesley。 到后来 George Whitefield 先回天家，被主接回天家，是谁替他主持追思礼拜吗？John Wesley， 感谢主，这叫做谦卑，谦卑的榜样。第十三，你是否越来越有心和感动，肯将自己的主权交给主耶稣，让他成为你生命中掌王权呢？第十四，你是否越来越以神为中心，逐渐越来越不以自我为中心，这都有圣经的根据的。第十五，是否打从生命里面感动和认知，愿意看重内里的诚实，而不是宗教外表的形式。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什么叫做法律律法主义呢？简单的讲， 忙于宗教上所应该做的事情，乃至于忽略了神喜悦你做的事情，那就叫做律法主义。讲懂了吧？好，第十六，是否因为信仰具有确据带来永生的应许和盼望，而且心中因神而喜乐？第十七，假如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世界，是否明确知道并且肯定自己会与基督永远在一起呢？感谢主，腓立比书。再来十八，是否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十九，必要的时候是否肯为主基督的缘故，就算自己吃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甚至受逼迫，也不放弃主耶稣基督和你这个信仰？最后，是否经历罪蒙赦免的喜乐和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讲的这二十条可以称为我自己在神面前反省省察的一个标准，这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然会经历的这二十个经历。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从他的话语里面其实都有答案给我们的。求神帮助我们。我再讲一遍，今天这一篇道不是要打击你，不是，今天这篇道是给你机会重新把你挽回到神的面前，而且给你一条方法和道路，让你知道怎么样重新在神面前寻求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赦免、他的拯救。感谢主，神是信实，他永远是慈爱的主。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